就到了第三章的约拿书，这边会谈到一个神学的奥秘，就人的悔改会带来神的后悔吗？那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的祷告不能改变神好像既定的心意，那我们就没有任何动力去祷告。祷告本来不能改变，对不对？反正嫁给谁神都已经预定了，我不喜欢也不行，对，我们又拎不过神就已经决定了，那就 whatever。 所以姐妹如果还没有嫁人怎么祷告，祷告的方法之一就是神啊，你就看着办吧，然后你觉得哪个行就哪个行，这样一个男的就好了。我们有些人祷告就变成好像很消极，就说反正神都已经定了嘛，神的预定都在这儿，祷告什么呢？对，不要乱求，神已经决定了。那有些人就不一样，不，这个张大你的口，大大张口，神就给你充满。你为什么恩典这么少啊？你不跟神求啊？够大胆，你还像赵文基一样那么大胆，明明教会一千个人，他盖个一万个人教堂，神就给了。就他的神学生，他自己神学院的神学生，每一个盖教堂都失败了，都被关起来了，然后就到牧师要进监牢以前，进监牢前就去说，牧师，你一千个人就盖个一万人，我现在300个，我盖个3000就破产了，结果被关，然后说诈欺，那怎么了？张牧师说：“你没信心。”这是今天很多的问题。你要大胆的求，你敢怎么求，上帝就敢给你。所以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所以今天有两极化的哈，有一些人就非常强调人的，好像你几乎可以，英文叫做 push God around，push around 就是推着走，你把上帝推着走，神非给不可，然后就这样。那也有些人就很消极的祷告，就觉得神啊，你就看着办嘛，对不对？你想要给的，我挡也挡不住；我想要的，你不给，我也拿不着，那就躺平了呗。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就这个很消极的、很无奈的，就这样子吧。所以啊，这是很大的问题。圣经基本上不讲系统神学，但是圣经不是没有神学，但是大部分的教会讲台上没有神学的。今天教会里的基督徒的问题是大部分没有神学概念啊。那你讲到讲一些系统神学好像也不合适，可是不讲系统神学不等于没有神学，那圣经就是圣经，你从圣经的经文能够归纳出一些神学概念吗？不是不可以，但是系统神学的不同，系统神学是一种叫做跨时间的哈，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关于同一个主题一个概念叫系统神学。所以系统神学不等于圣经神学，圣经神学是依据圣经的内容，包括圣经的作者，我们叫做断代，断代就是说那个作者他生平就那个20-30年、30-40年，在那个时间当中他对当代的人讲的一些话，所以对象听众是当代的人，所以特定的时空狭窄的时空环境内他讲了一个信息，那是圣经神学。然后这个作者本人也在那样的时空背景之下，他用字遣词有他的特殊的用法，然后等等那表达的东西，那这叫做圣经神学。然后把这一个一个抽出来，把跨时代的不同的人的不同的信息不同的背景串起来，那叫做系统神学。这两种神学各有各的价值，不是哪一个比哪一个好，但是读神学院的人读到神学就想到系统神学，很少人注意到有圣经神学。那尤其有一些系统神学家出身的人，他讲道的时候 他引用圣经，他以为他是解经讲道，不是，解经讲道就是圣经神学的。有本事你就讲一段圣经，不引经据典，用别处圣经讲一篇道，那叫解经讲道。如果一讲起圣经来，讲到一个信心，就是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的，那叫系统神学式的讲道法。二三十年前，不到三十，二十多年前，汤崇荣牧师到我们波士顿来有个联合布道会，礼拜天要找个教会讲道，就在我的教会，我那个教会在波士顿算是最大的国语教会，当然不是我现在的教会啊。所以礼拜天来讲道，很有意思，他的开场白是，很多人批评我汤崇荣牧师不会解经讲道，我怎么不会解经讲道？今天示范给你看，示范结果，我就发现汤崇荣牧师讲道三四十年来，从来没有一次解经讲道，他示范的结果就证明他是不会解经讲道的，他就是系统神学。他讲了半节罗马书的半节，讲了一堂道啊，半节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一个整个句要有主词，有动词，有受词，可能中间还有形容词、副词，对不对？你半句就是说，哎，有主词，有动词，受词没有了，都还没讲到，已经结束了。这堂道怎么可能叫解经呢？你解经总要有个文法吧？一个句子都没讲完，能讲一篇道吗？可以，他就那个名词，他就也足足讲了半个小时。所以他是系统神学的，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经神学。所以解经讲道就是要根据作者的那一段圣经。像今天我们这几天讲的啊，一次讲一章，但不是每个道都是每一次可以讲一章的啊，因为这个叙述文才可以。如果你讲罗马书或保罗书信，一次讲一章可能就太多了。先知书有很多书，一般来讲像以赛亚书，你试试看，一章有时候你得分两三次讲啊。我在教会讲以赛亚书的时候，讲了足足100次，但别忘记它66章。就是有些章要讲2次，甚至讲3次，这是我的讲法。如果照我老婆的讲法，她足足可以讲300次。她说我好像炒菜哈，我是一个大牛排，她可是肉丁肉丝的煎肉，是两天煮菜，菜有不同的做法。所以解经讲道是另外一回事。那所以圣经中是有神学，可是他可能只是讲一个主题的某一个部分，因为圣经嘛，他在这个上下只讲了某一个部分，他没有讲全部。那所以你必须把很多的经文加起来才有一个完整的，叫做系统神学。就好像织布有经纬线，所以圣经神学是一条线，系统神学是一条线，一个纵切面，一个横切面，加起来叫做真理的网。一个 network， 那个 net 那个网就必须有经纬线，你没有系统神学也不行，你只有圣经的话呢，很多主题你不能够完整的了解的方方面面。可是你只有系统神学的概念，你又没有做好把这个圣经神学的那个东西做好的话呢，你可能在讲这一点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偏差了，脱离那个上下文，脱离那个圣经的那一段要讲什么，是把你可能别处经文的意思读进这一段圣经去了，啊，这样，所以这两个都要做好，才是一个好的一个真正的神学的网络。先大家知道这个背景。那么第三章呢，就是约拿书又从进入一个叙述文，所以一段叙述文，一个是祷告，是诗篇式的祷告，然后又进入另外一段叙述文，那就是约拿到了尼尼微城。这一次他去了，所以跟第一章是一个平行的，都是一个叙述文，而且一开头的第一句话跟第一章开头几乎是一样。耶和华吩咐约拿说：“起来，去宣告。”基本上第一章跟第三章的开头几乎是一样，然后对象都是外邦人啊，都是外邦人跟约拿之间的一些互动，然后。这些外邦人本来是不认识神的，可是后来他们表现对耶和华的敬畏，正如那个船上的水手，那些外邦人对耶和华的敬畏一样。 表现出来的跟约拿自称敬畏神的先知却是一个鲜然的一个对比啊，怎样有这个一个效果啊，一个对比。然后也很有趣的是，尼尼微王跟这一位船主都在提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似乎他对神有某种的，你可以说因为敬畏，所以有一个分寸。所以那个船上的那个船长，他说祷告的时候，他说起来，求告你的神，第六点，第一章第六点，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于灭亡，或者就留下一个分寸。这个外邦人懂得，我跟神祷告的时候，神或许照着我所求成就的，也可能神有另外一个旨意，所以只能说或者。那么第三章一样，这个尼尼微的王他也是怎么说的呢？他也是说你们要丢弃手中的强暴，要悔改哈，或者第九节，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这就是敬畏。今天很多基督徒祷告啊，还不如这两个外邦人祷告。我们就是得了，告诉你啊，最好这个，不然不跟你玩了。这我们基督徒祷告真的是没大没小。哎，越是灵恩派的教会讲到不恩这个祷告的时候，越容易没大没小，就就像命令一样。祷告你能要求神定时定点吗？哎，有些人觉得祷告就是要定时定点啊。我常常提到赵永基，赵永基祷告说你祷告要具体，你别说上帝我要嫁人，嫁什么样的人你不说啊。他有一次他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其实也不是太大了，二十七八岁而已，妈妈就急死了。妈妈就觉得女儿27、28岁没男朋友，完了完了，快要做尼姑了，带来找赵牧师，赵牧师我女儿快要嫁不出去了吧，你要帮忙为她做这些祷告。那赵牧师说，那你要嫁给什么人？我们能穷？当然了，仓库阔色很多，什么男的都有，要高的矮的瘦的胖的白的黑的，什么学历的，赚多少钱的，你还有个规格。你说上帝啊，我女儿要嫁人，只要男的就可以了。那交什么货呢？你买东西不能这样买的嘛，你去餐厅点菜随便。那餐厅我的菜单上菜很多，没有一个菜叫做随便。那个还女孩子妈就说，我也不知道我女儿要嫁什么样的人，叫她来啊。好了，来了，羞答答的张就问啊，你妈说你想嫁人，你想嫁什么样的人？我想嫁什么样的人？我能跟神求？当然了，你讲的具体一点，上帝就会准时按照规格交货。女孩子说行吗？当然行啊！你不好意思，来来来，我帮你个忙。张牧师拿张纸头来，我来问你来答哈，要高的矮的？高的矮的，我167，那是好歹得170吧，不然比我矮了不好看。好，高一点的170以上。你要瘦的胖的？还没结婚就胖，那结了婚不然会胖成个球。瘦一点的吧，好瘦一点的。要白的要黑的？白一点的吧，黑的人家以为是码头工人还是苦力，那白一点啊，行，白的瘦的高的。那学历呢？学历我专科呀，那至少大学本科吧，当然硕士博士我也喜欢。好，大学本科以上，硕士博士更好。那薪水呢？薪水用韩币算，你要不要怎么算？你知道1块钱韩币等于1300万韩币等于1块美金，1300韩币等于1块美金。如果连续100万韩币，一算，剩多少了？太少了。啊，用美金算了，至少10万美金吧，因为没10万养不起我。但别赚30万，30万以上他养两个老婆。好，10万以上，30万以下 ，OK。那什么什么，哇，问了一堆，还有没有？一串的，没有了，就这么多，就这么多。好，赵牧师把那张单子拿起来说，拿回去，每天早上一起床 睁开眼第一件事情跟上帝汇报，上帝我要嫁人，告诉你我要的规格，白的、瘦的、高的，大学本科以上，硕士博士更好，年薪至少10万美金以上啊，那当然当然 ，OK， 汇报完毕，附带一点，请上帝2年之内交货，我不要超过30岁嫁人。哎，他书上写的，不是我瞎掰的，赵牧师的写的。在6个月以后，那个老伯母带着一个喜饼来了，赵牧师好灵哦，我女儿订婚了。就是瘦的高的然后当时书上写，可怜呐、啊，基督徒祷告都有去无回，就跟上帝说随便，结果都没有，你得具体的要求。他举了一堆的例子，他跟上帝要一个书桌，董事长级的书桌，就一个公司倒闭，董事长说桌子没人要，为什么？
太大
了，这样，哎，然后哦，他就是这样子。我不管他有什么成功经验，我只是问圣经上有这样子的祷告吗？合适吗？你不能用经验挂帅啊！你的经验上是这样讲，嗯，那后来他身败名裂。所以今天教会中有很多这种似是而非的教导，最好你回到圣经，你去看看这两个外邦人，他祷告还有点分寸的，或许可能大概。会，神有时候会给我们超过你所求你所想，但是他有他的时间表，他有他的方式，而且他有他认为更好的，你认为好的不见得是最好的，这给你肯定是比你所求比你所想的还好。所以别担心你没嫁错人，虽然嫁了老公你横着看直着看都觉得有一点缺点，不过刚好配你。你看你的姐妹也别怪，哎呀，有个弟兄跟我说，我老婆呀，哎呦，舍利无刀啊。我说你的姐妹啊，是我们全教会最利的一把刀，我们全教会都知道，可是想到你，想到你老婆，我们都为你哈利路亚赞美主。你们真狠的心呐、啊！我有这种老婆，还为我哈利路亚赞美主。我说，唯一的问题是你从来没有照照镜子，看看你老兄是什么货色。我们就看到你这种，哎呦，你这个是朽木不可雕也。这个典故来自于孔子骂他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呢，老爸给他取名字取得不好，怎么取这种名字呢？那个学生的名字叫宰鱼，宰了我。这种儿子名字宰鱼宰了我，这会有什么好孩子？这个呢，孔老夫子上课居然打瞌睡，名师教课还打瞌睡，孔子一气起来，你这个家伙啊，就是朽木不可雕也，烂木头不能雕的。说弟兄啊，你这个人这个料子啊，我就想像你这样的人能够成为上帝的艺术杰作吗？难哦。可是回头一看看你的老婆有救了，感谢主，这把刀刚好不多不少，就是为你而预备的，所以别怪你老婆，就是那把刀，然后呢你就成为艺术杰作。所以什么壶配什么盖，什么料配什么刀，上帝都预备的好好的，绝对超过你所求超过你所想，但是跟你所求所想可能不一样。弟兄们，我小的时候也是有那种年轻的痴心妄想啊，尤其那种没有韩剧可以看，看日本剧，日本剧呢，那日本的古典的那种电影啊，日本小女生都这样，都是穿个白袜子，然后内八字的脚，因为他们女人走路是这样，日本女人老古代的不是现代的啊，两脚膝盖并拢，你走走看，膝盖并拢你怎么走？就像小麻雀一样，对这样讲，那小女生也是这样，哇，看着这些小男生看讲，哎呦。将来我娶个老婆像个日本那个老婆多好啊。我劝年轻的男孩子少做梦了，现在韩国日本货都是野蛮女友，那是古典剧，不是今天的货色啊。上帝给你的就是一把刀，这才合乎上帝的心意嘛，对不对？ 对不对？约翰福音说了，要结果子更多，就要修剪干净。所以弟兄们，我们当中大概都结婚了啊，不太需要。我对年轻那些年轻还没结婚的，我就说你要祷告，求神给你一个好的佳偶，对不对？天涯侠侣，但要求什么呀？你可别大陆那种什么剧啊，哎呀，《非诚勿扰》啊，什么《飞帮表白》啊，这我前我一看，他一表白，我知道死了，果然就死了，哪有这样表白的呢？那基督徒怎么表白？我教这些年轻的弟兄，你看上某个姐妹，你就跟她说：“姐妹啊，我希望我像葡萄树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就要修剪干净。那上帝要修剪我，一定要有把剪刀。姐妹，你愿意做我生命中的剪刀吗？”那我变成年轻的姐妹，你在家里天天磨刀，到了有试货的来了，你就亮剑。这把刀还行吗？是就这么成了，这才叫祷告啊。你要找个什么会烧饭的，不管是会烧饭的老公会找个会烧饭的老婆干嘛呀？神为什么要给你一个会烧饭的哦，专门伺候你老爷？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不是你想要什么就跟人大胆的要，这是什么祷告？你看这两个外邦人祷告就有分寸，或许或许神真的就垂听了，但他是祷告是这样，或许，所以有时候基督徒祷告你还不如这些外邦人。好，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到第四节其实平铺直述，然后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到其向其中的居民。”这个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起来去。但他用一个字啊，尼尼微大城，那个大城第一章也提到大城，后面有继续提到这个城真的很大，要走三天才走得完，是很大的城，这是他们首都嘛。那尼尼微就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次他顺服了，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第三次提到大城，所以这也是一个重复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提到大城，第三章一开头提到大城，这边再一次提到极大的城，有三天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天，他就宣告说：“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了。”可是你从前面的文字来说，好像耶和华从来没有提到四十天呢。四十天是约拿说的，那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时候有包含的这个，只是文字没写出来，然后约拿宣告了，还是约拿自己定了一个四十天？我们无从了解。有的圣经学者认为这是约拿自己定的四十天，耶和华并没有这么说，没有这么说。但是不管是约拿自己定了什么，那好像说了四十天，那就四十天吧。好，就算四十天，这个城要走三天，约拿宣告了一天，全城就悔改了。但是约拿没有继续再走另外的三十九天，就停工了，在外面搭个帐篷，就等着尼尼微要毁灭了。哎，这也是很特别的哈。所以整段小段里面提到第二次对约拿的吩咐，跟第一段一样，跟第一节第一章的一样，但这次约拿是顺服了去了。那这个城是个大城，这个大城的意思你可以说从地理位置，从人口，从政治上各方面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城，都是大，对吧？它是亚述国的首都，所以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但不管是哪一种的大，重要是这么大一座城，而约拿居然讲了一天就有这么大的效果，而约拿也居然只讲一天，然后三九天就不干活了。这也是这么大一个城，这么多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就结束了。这也是一个反风啊。那四十天之后，他的宣告是：四十天之后，你们城要倾覆了。 那个字啊，倾覆那个字是一个圣经中不是经常出现，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的。当索多玛和蛾摩拉被毁灭的时候，创世纪就是用这个字，神就倾覆了索多玛和蛾摩拉，就整个城就毁灭了，所以这种彻底完全的毁灭，所以这个字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字。那我们读到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故事的时候，我自己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是我有一次去意大利罗马那边教神学嘛，我去过好几次，所以因此呢我第一次去他们带我去看一些地方，然后就带我去看那个山泉寺，三个水泉的寺，据说是保罗被砍头的地方，殉道的地方。山泉的意思是，传说上的故事是，当罗马的兵把保罗的脑袋一刀砍下来的时候，然后呢砍头以后下面是什么，头就掉下来了嘛，然后保罗的头就跟皮球一样在地上就咚咚咚，每动一下头掉到一个地方，那边就冒出一个泉水，是三泉，三个水泉，就是保罗的脑袋蹦蹦蹦三次的三个水泉。圣经上没有说嘛，教会历史也没这么说，不然就这么信了。那观光点就是有这个观光点，三泉寺盖了一个教堂，然后像直接带我去看，然后也看了什么那个梵蒂冈的那个博物馆嘛，啊，直接看。后来一两次以后都看完了，还有什么？后来我想想，哎，庞贝古城不在罗马城里的城外，实际上要开车一个小时多一点，不太远。就跟你们这儿到多伦多一样嘛，我说，哎，下次我来的时候安排一下，让我去这个庞贝被毁灭那个城去看一下，我就去了。然后我事先也上网去查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哇，庞贝城啊的毁灭是公元70年，就是犹太战争的那个时候，70年。但那个城的毁灭，就是几乎因为这个索多玛毁灭的时候是亚伯拉罕的时代，公元前2200年，庞贝城的毁灭是索多玛之后的2200到2300年。你要知道索多玛怎么毁的，你看看庞贝就知道。因为庞贝就在一个这个火山下面，火山的山坡下，就是那天就是火山爆发，然后整个火山灰就从山上这样哗整个盖下去，所以淹埋了1800年，所以到1800多年，至19世纪末1890、1880年以后，偶然间才发现，后来才整个开掘出来。现在有道路，有街道，然后有一些残留的房子，甚至房子里面还有壁画都还留着。但是这个城是一个很有名的性都，就是色情的一塌糊涂的。他有，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他的壁画，我想说这个壁画是儿童不宜的，他会留在原地吗？那观光客老老少少都有啊，同性恋小 case 有人兽交的那种壁画呀，人跟牛，人跟驴，什么画的，然后四五个人一起的集体淫乱的，这种都是在房间里的壁画呀，在网上都看到。我说这个如果挂在原地都还得了，我去了原地一看，没有，原地只留了几张什么一般的生活照，这些照都留在某个博物馆，或者博物馆是给谁看的，或者可能要特许才能看的，这是儿童不宜。所以这个城市是罗马的贵族别墅区，但是也是有名的淫乱的地方，同性恋、异性恋、人兽恋，你羊有什么多脏的，这都有。这个城市这样毁灭的，毁灭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很有名的，你到那边可以看到实体的东西，就有一些要像石膏一样的人啊，有的这样嘴巴张得很大，这样有狗有牛，实际上挖掘出来的话呢，像这样的话据说有200、300、400。但是当时发现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最初在挖掘的时候，挖挖一个地方就哎，好像这个火山灰的，嘿，一个洞，怎么会整个火山灰中间有洞，什么都没有？ 后来那个考古学在挖掘的时候，这个洞也许是本来是什么东西在那个位置，后来这东西可能就挥发掉了或什么的，他们就灌石膏，灌石膏出来就变成一个人像或者什么东西，就是有一个人或者动物的实体被火山灰埋了以后人间蒸发了，因为那火山灰温度高达2000-3000度，所以所有的人软的那个肉的组织连骨头都会完全挥发掉，所以就整个空掉，但是因为沉浸在这里，然后隔一段时间嘛，所以因此那个所有生物的那个东西蒸发掉以后就变成一个空洞，所以你一灌石膏就出来了，有人有动物有马有牛有狗什么东西都有，那人有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有人在呼喊，所以弄出来的话就真的像石膏像。其实他大概只弄的不到十分之一，因为他总共有2-3万人全死了，没一个活口，他只是做了，他不像把2-3万人通给做出来了，那做出来有些就展览在现场，那有更多放在某一个博物馆里，连那些画放在某个地方，我不知道放在哪里。所以这个城毁灭啊，就是倾覆，那个温度高到一个地步，整个人就挥发掉。那最近不是诺曼底登陆，不是因为1944年嘛，就今年刚好整整80年了。那诺曼底登陆80年，那你知道日本广岛原子弹80年，当然他们是8月，所以再过一个多月，广岛要纪念原子弹纪念80年，那个就完全不一样，气氛围不一样。我去过广岛的原子弹的那个纪念馆，那其实所谓的纪念馆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当时原子弹炸的剩下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呢是一个西洋式的洋楼，是一个拱顶的，所以原子弹炸完以后那个钢筋还在，水泥没有，所以那个房子还连着，那基本上周围5公里之内几乎所有的房子都变成夷为平地，那是唯一留下来的一栋房子，一个圆顶，它就留在那里，就在广岛的所谓的博物馆，那里面有一些照片的展览等等。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有个地方有一堵墙，整个墙呢是当时原子弹爆炸的时候那个火光想过来，所以整个墙水泥墙啊都烧黑掉，就变成黑的墙，可黑墙正当中有一个白色的影子，是因为这个墙前面有一个日本兵站岗，钢盔有枪站在这里，然后原子弹爆炸那个火光过来，那个日本兵没有动站在这里，背后就有一个景象，就是那个人连钢盔什么都好像照相底片一样，可是现场那个人连钢盔连枪都没有了，完全挥发，那个温度高到你的钢铁连钢盔枪刺刀全部像空气一样没有了，只是挡住那个光了，所以这个墙壁是一个白的，一个人像，那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哇，原子弹的威力，那个温度啊！但是神最后审判就是这样，所以彼得后书就提到，将来的末日不再是洪水毁灭这个世界。创世纪神已经说了，神跟人立约，彩虹之约，再也不用洪水，但是不是没有毁灭的。连续3次彼得后书烈火焚化，那1950年以前，应该说1944年原子弹爆炸以前，可能这段圣经当时读起来就是似懂非懂，地球会融化，怎么个融啊？哦，野火烧山，烧山不过烧个树嘛，你能够把地球怎么烧啊？等你看到原子弹的时候，你就知道它要怎么烧，当然那个烧起来那就是不得了的烧，真的是会融化的。很多年前，20-30年前，有一次碰到一个弟兄，他学核能物理的，台湾毕业的，然后他在美国，我说你在做什么，他很尴尬的笑一下，我在美国这么多年就专门做原子弹的。基督徒做原子弹行吗？是啊，一直觉得罪孽深重嘛。 虽然广岛原子弹不是他做的，但我家做了原子弹，将来要怎么了？我可炸死多少人呢、啊？不过还好，后来那时候刚好冷战结束嘛，1990年代嘛，所以现在叫拆原子弹。做原子弹的给核能物理学家，然后把原子弹的那个弹头、那个放射线物质，把它解除武装，不做那个，你要做发电厂用怎么用？也只有核能物理学家在做。我说现在感谢主，我可以赎罪了，我就专门拆解原子弹弹头的。我说哦，还好，不然的话您可改行了。那真的，我认识有一个核能物理学家，台湾毕业的，后来到了40多岁，就是痛改前非，改学医学，都快50岁了，重新进医学院。就是觉得做核能物理啊，参照原子弹，哎呀，好像违背基督良心。那那个弟兄呢，他做拆解，我说哦 ，OK， 那这几年来拆了多少？美国嘛，大概拆了1000多个，不过我们又过了100多个，啊，拆1000多做100多，数目少很多，不过我们每一个都是以前的100倍，所以原子弹的容量还是那么大，也比更大，足够把地球烧100遍。美国加苏联的，中国也有，那是小菜一碟。北朝鲜也有，哎呀，那个是小数点零零几的。但是原子弹多的一塌糊涂。现在就看哪一天什么时候，我想感谢主，我可能等不到了哈，我年龄大了，我大概等不到原子弹在我眼前爆发。各位年轻啊，您可有可能的。那个倾覆，那个字很可怕的，那个字40天后尼尼微要倾覆，那尼尼微人听到了就悔改。第5节，尼尼微人信服神，信服，然后呢他们就宣告禁食，然后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上麻衣，就是披麻穿上麻衣。当然新译本把这个麻衣呢就翻译成叫做粗羊毛衣服，因为麻是麻做的嘛，不是羊毛，但是新译本把它改成叫做粗的羊毛的衣服，我想它是有典故吧。但我们常常觉得披麻蒙灰，披麻蒙灰其实我们中国人戴孝子是披麻，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羊毛的，但是在中东一带很可能是反正粗的那种衣服。然后这消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以尝什么牲畜，牛羊也不可吃草，不可喝水，能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的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连牲畜都要披麻蒙灰，没得吃，没得喝，哇！在以色列历史上曾经有这样过吗？至少列王记历代志从来没记载过。以色列国曾经有这样的，连动物都要披麻蒙灰啊！但是尼尼微王下了一个命令，要这样做。所以，首先这尼尼微人从上到下要进食的时候，不是王先下令的，之前就已经尼尼微的人就已经在说了，从大到小都要这样披麻蒙灰，这是自发性的。如果是王下令，那就被迫。可是在王下令之前，尼尼微人已经这样做，所以这个自发性，而且是从上到下，从尊位到奴仆，从人到牲畜，表示这是一个全面性一种悔改，而且是非常的真诚的。这在以色列国历史上，在犹大国历史上都很少见的。犹大国有好几次属灵的复兴，可是犹大国的复兴你都没有看到有这么从上到下而且全面性的悔改，没有。哎，尼尼微城的人居然做到这个地步，而且这尼尼微王 他也像这个船长一样，有一些在整个的这个他们的悔改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第一个，这尼尼微王他自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穿麻衣，坐在会中，所以他自己都披麻蒙灰啊，他自己要这样，自己都这样做。第二个，他不是只是外表的披麻蒙灰，他要求百姓要有外在的行动，停止所有的恶行，来表达内心的悔改。所以我们外在的生活行为跟内心的悔改必须是相称。当时施洗约翰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就来问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救？施洗约翰就说，你要结出果子来，悔改的心相称。那其实就是前几天吧，七月有一个礼拜，大概今天最后一天吧结束，有一个礼拜的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办的一个叫做全球性的华人宣教大会，那主题叫做在末世的门徒训练与这个宣教，普世宣教。那我礼拜一是我讲第一场，我的题目是从宣教历史来看所谓的门训与普世宣教。我就提醒所有的弟兄姐妹啊，因为听众里面大概90%以上是中国大陆的，虽然是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办的，所以马来西亚啦海外各地都有人在听看啊，是 Zoom。 那去年据说上线去看的有超过20,000人，今年我还没听到他的数字。我讲第一堂，我的第一堂我说历史，我说我只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初期教会，就是教会刚开始一直到君士坦丁让基督教合法化为止，这中间300年教会的情况。那我们知道教会300年，好像有人说叫做基督教征服了罗马帝国，基督教征服罗马帝国，从受逼迫的一直到变成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的国家。那我说中间的过程其实跟我们今天很不一样，就是说那时候没有大型布道会，受尽逼迫嘛。我们今天中国教会也受逼迫，不过比起那个时候不见得比那个时候更严厉，所以那时候也是逼迫嘛，所以连教堂建筑物都没有。今天找到了考古学所有的教堂建筑物，最早的公元300年以前的建筑物都在美索不达米亚，那是波斯帝国，那边容许基督教，就老教堂在那里。在罗马帝国里面都是公元300年之后的，那是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合法化，他还把很多建筑送给教堂，很多公共建筑，其中最容易送的公共建筑你知道是什么吗？洗澡堂。初级教会大部分的教堂是从洗澡堂转的，洗澡堂都有个拱顶，为什么呢？洗澡堂有水池，水池当中不能有柱子啊，不能有一个碰撞柱怎么行？所以要有一个很大的空间，中间不能有柱子。罗马的建筑是世界第一的，他们就有办法做一个30米、50米宽这样长的那个正方体，中间不要一根柱子，用拱顶啊，不是平顶，拱顶，它就可以让它不会垮下来。所以要改教堂的时候，你把什么罗马的各种异教的神的殿啊送给教会不好用，你试试看。我们今天去把拿一个什么观音庙、关帝庙送给教会，教会要不要用？我才不用了，又没有大厅。你知道那个庙都是这样，前面一个短短的，这个偶像一大堆，然后磕头多少钱？这个浅浅的不好用。游泳池、洗澡堂很好用，把水放掉了，那就是大厅。所以罗马帝国一声令下，各城市的洗澡间都变成教堂了。这是我去希腊、罗马什么这些土耳其啊，这些当时罗马帝国的这种保罗的行踪的圣地之旅看来的。然后导游说的，这些教堂你看到的各个原来都是澡堂，有个拱顶的就是洗澡堂。那后来盖新教堂的时候，也觉得哎，这个建筑法可以用，所以盖了新教堂，通通有一个拱顶。穆斯林来了，把教堂变成清真寺，他也需要一个空间。好，所以修的清真寺也都是洗澡堂的建筑物。圆圆的拱顶，整个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当时的教会在初期没有建筑，但是这样一直发展，一直发展，一直发展， 可是初期的教会对信徒要求很高，他要有一个叫做学道班，相当于我们受洗班。这个学道班通常是两三年才能受洗的。哇，要学这么多东西啊！其实那时候圣经都还没有编辑完成了新约，所以他倒不是，他有讲基本的教义信仰很多，最重要两三年的原因是要有生活的果子，然后才给你施洗，没有两三年他不给你施洗了。然后我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18世纪的 John Wesley 卫斯理的巡礼会，他当时也是一样，所有慕道友在布道会完了痛哭流泪，他在矿坑门口讲道，讲完以后那些矿工听了很感动，然后满脸黑的，为什么？煤灰嘛，刚从门口矿坑出来的，听了说，然后听完以后一感动流泪，就两条白白的，为什么？眼泪流下去洗吧。所以他自己写日记，一眼看去两三千个大花脸，一个黑脸两条白脸，两三千个日记绝志信主了。让位师姐呢，如果今天的做法，先开水池我们就下饺子了。我们今天受洗都是这样，就像下饺子下馄饨一样，咣咣咣，我们打铁趁热赶快就洗了。John Wesley 一方面是读书人，一方面老江湖，我现在痛哭流泪绝志信主，回家以后老酒照喝老婆照打，还是那个死样子。所以他就给你施洗挡着呢，他就把12个慕道友组成一班，找一个基督徒老练的基督徒做班长，每个礼拜考核一次，点名，约翰说说上个礼拜生活怎么样，有没有喝老酒喝醉了，有没有打老婆。然后约翰就低着头，哎呀对不起，我上礼拜我喝醉了，喝醉了就把老婆给打了。老婆是疼的，爱的不是打的，你不知道吗？趁机会训话一顿，实际上怎么说？讲完了啊，约翰讲完了，雅各该你了，你呢？喝老酒打老婆吗？有读圣经吗？每个礼拜一次，一两年以后，哎，这个了酒不喝了，然后圣经开始学会认识字了，读圣经了，有祷告了等等，他就上报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就亲自受洗，每一个受洗证书约翰卫斯理亲自签名，而且这个证书保证你一年之内可以领圣餐，一年之后要 renew 的时候要看看好了，受了洗了又回去喝老酒打老婆了，撤销，下一年不准圣餐。哦，他是这样的。我说这种品质管制的信徒是教会怎么增长，就是这样增长的。没有真的门徒，你就别想传福音。今天传福音最大的困难就是，你要传福音，我们教会就碰过，去传福音，谈谈谈，谈的都快不多，快到了，你知道吗？快要绝志了。哎，想起来了，那个牧道友说，哎，我隔壁也是信基督教的，好像他的教堂在哪儿啊？一讲地址就是我们教会，他没讲名字。那个人在我们教会受洗了，怎么啦？哎呦，您瞧那个德行，信教的人都像那个样子的话，那天堂他去了我就不去了，就破功。一个基督徒一个不好的见证绊倒了所有的一切。我说今天福音普传最难的地方不是那个人脑袋像钢筋混凝土搅不过来，是基督徒成为绊脚石。那为什么基督徒成为绊脚石？就门徒训练没做好，然后就给他施洗了，所以教会一堆的受过洗的，我们叫做伪信徒、假信徒，或者我叫做受过洗的非基督徒，或者我称为教会里的馄饨、水饺，都是下过水的。当然，如果是长老会就不下水了，那比较省水、环保、点水礼。不管是点水的敬礼的都一样，说受过洗，可是生活完全没有这个见证。哎，这尼尼微王他说你们要悔改啊，离开所行的恶啊。哎，你看他讲的还比很多牧师讲的还好一点。然后尼尼微王他承认神和神的主权，所以他 说或者神会怎么样，他知道即使我们做了这些悔改的动作不等于神就必须悔改，他一定会接纳我们的，或者这一点表示他对神的主权有一定的尊重。然后他就下令嘛，所以所有的人要披上麻布啊，要转离手中的恶和强暴。转离这个字跟那个后悔，我就说在希伯来原文是有一样的意思，所以在第九节他就把两个意思放在一起，转意后悔，他没有直接用转意，也没有直接用后悔，转意后悔其实是一个字，不是两个字，一个字，他就是转了，那后面又转移他的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然后神查看他们的行为，第十节见他们转离了恶道，神就后悔了。也就是说他看见这些人转离了，谁也就转离了他原来所定的审判降灾，不把所说的灾降给他们。所以这文字上就了解他转了，神也转了。所以这个里面他用一个字叫后悔。所以神的后悔这个字呢，其实约拿书里面很多地方有出现过，在创世纪出现过很多次，包括这个洪水毁灭的时候，实际上是说神后悔造人在地上啊，然后最后只剩下八个人，也用这个字后悔。那神无所不知嘛，怎么会后悔呢？人会后悔，因为我们不是无所不知，我们搞错了，我们想错了，所以我们后悔原来的想法，后悔原来做了什么事情。神无所不知怎么会后悔呢？所以我说一个是第一个是那个字有时候可以翻译成转意，像譬如说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里面的和合本翻译成后悔，但是新译本就翻译成转意，因为根据上下文可以翻译成转意，可以翻译成后悔。一个是那个字怎么翻译的，那甚至有的地方翻译成安慰，这也是很特别的啊。当这个机会不多，以西结书是有这个字。第二个，神转意有违背神预定的原定的旨意吗？那你要知道神最高的不变的旨意跟他不变的属性有关。那神的属性是公义的，但神的属性同时是有恩慈的，这两个都是他不变的属性，就不变的属性就有不变的旨意。那神不变的旨意是要人人悔改，就彼得后书所说的，怎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承认。虽然事实上不是人人都会悔改，是有很多人承认了，但神的心意是希望人悔改，而不是要毁灭人。所以无论是以西结，无论是新约的彼得后书，都有提到一个，所以神的后悔你要先从这个背景来看，神怎么后悔，为什么后悔，什么是后悔，从这个来了解。所以后悔有的时候可以翻译成转意，转意的意思是好像他改变了原来的行事作为的一个计划行动，或者我称为轨迹。轨迹什么意思？轨迹它有个轨道，它前两天是这样，然后这样，然后你看着这个轨道就慢慢慢慢快要来到我这儿，所以一直这个轨道就往这儿来了，就忽然间它转向，就好像换轨道，哎，随便走了。所以因此那个转是从看的人来看，我从昨天前天就，所以你看到神的一个轨迹，然后你推论神的意思要做什么，结果神没有这样做，转意了，好像神后悔了。其实很多时候神没有后悔，只是你看的问题 perspective。 譬如说我们是地球看太阳系的行星，看火星木星，这都是我们都在太阳转。我们看行星的轨道，在行星轨道有时候会逆转。我看到火星这样走走走走，本来预测走走走，一直走过去，不，它走到一个地方，回头了，转了，火星后悔了。它有后悔吗？不是，我们是绕着太阳转，对、啊，我们每个地球跟火星都绕太阳转，我们的速度不一样。然后我们的半径不一样，所以你看火星的时候，你可能看它这样过了，它走到一个地方，然后它转回头的时候， 它左一个地方是你地球你知道，另外一个地方在看的时候，它有可能你看到轨迹它回头了，其实从太阳的角度来讲，不，它还在这样绕，地球也在这样绕，只是你观察者看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它的轨迹却不是像你所想象的一条线一直走下去会回头了，所以轨道没改，就观察者观察到的东西它改了。你从这个理解你可以了解神的作为，我看起来他改了，可是神从来没有改，他就是这个样子。我看起来是改，是我有限的眼光来看，所以从这个你可以了解啊，神的转意有时候是这个意思。那神既定的旨意，我说是恩慈的，但是有公义的。那耶利米书里面，我觉得就很明显把神要降灾或降祸或降福，他是怎么说的？耶和华说：“我何时认到一邦一国，说要拔出、要毁灭、要拆毁、要毁坏，这是一个负面的时候。如果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后悔，他们后悔，他们转意了，离开他们的恶，我也转意，你转意，我也转意，我就不把所要施行的灾祸降给他们。但是另外，如果一邦一国，我说要建立。”要栽植要赐福的时候，如果他们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懂我的话，我也转意，好好的事情不做，你转了去行恶，我也转了，我就不把我所说的福气给你了。所以不是指降祸他可以转移的，降福他也可以转的。哎，所以你看到人做了什么神会做什么，他有一个彼此的互动关系的，这是圣经中你看到神的旨意。所以从这个来理解的时候，来理解所谓的为什么神有一个旨意结果会改变，所以神的全知全能来的，神预先都知道人会怎么样。所以洪水毁灭人的时候，神在造人的时候，神不知道人会行恶以至于造成这个洪水毁灭吗？神在造人的时候他就知道，甚至亚当夏娃还没造出来，亚当夏娃会不会犯罪吃禁果，神都知道。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提到，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赎罪祭，有一个赎罪的计划，人都还没出来，罪都还没行出来，就已经有赎罪祭了，表示神都知道。所以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时候，神没有说呜呼哀哉，你们两个臭小子怎么搞的，把我一个完美的计划给搞砸了。于是有 plan B B 计划，后补计划，于是才有什么救赎的恩典。不，照以弗所书所说的，宇宙还没有生成，人还没有造出来，救赎计划就已经预备了，他不是事后补胎的，神都事先就知道，神事先都知道神的旨意。那所以神的心意你看起来的转变似乎转变了，其实神的本意本性没有改变，所以你不要看他的行动似乎有改变。所以人的悔改跟神的后悔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互动关系的，所以更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抓住今天的这个机会来悔改，但是要诚心诚意的悔改，而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是真正在行动上你有悔改，然后你就可以经历到神的赦免和恩典。那当然呢，包括那个船上的水手向神献祭许愿，他们认识耶和华，真的成为耶和华的子民了吗？圣经上没这么说，没这么说，尼尼微人悔改了，最后尼尼微还是毁灭，不是四十天以后的毁灭，几十年以后也毁灭了。尼尼微人或者亚述国的人有信耶和华吗？没有，他们可能留下了，当时人留下一个东西，就好像保罗后来在雅典碰到一种人，他们在敬拜一个叫做卫士之神。那个是什么原因呢？公元前五百年雅典有一次的瘟疫，死了很多人，他们有很多多神的嘛， 拜雅典娜的，拜宙斯神的，到处烧香没有用。后来他们这个元老院就讨论怎么回事啊，怎么办呢，怎么让瘟疫止息呢。哎，有一个人提出意见说，哎，听说在克里特岛有一个先知，他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我们请他来问问他怎么办解决这个瘟疫。把那个人就请来了，那个一来一看，你们都搞错了，你们拜的神都不是创造天地的神，有一个真的创造天地的神你们都没拜。那神叫什么名字啊？不知道，叫卫士之神，他是真正唯一独一的创造天地的神，你应该造一个祭坛来拜他。那些人半信半疑，真的吗？他说这样吧，你试试看，你叫一群羊来啊，这羊就会聚集在一个地方，那个羊就来献祭，他就绕在一个地方，你看他如果聚在这里不动你就知道。后来果然那群羊来了，就哎，就在一个地方不动，他们就弄个祭坛，把那些羊就拿来献祭，然后瘟疫立刻就解了。历史上有这样的记录，后来那个神堂到保罗来的时候还在，然后那些人还在这里拜卫士之神，是拜一位卫士之神，可是雅典人同时在拜维纳斯啦、宙斯啦，这个神那个神继续拜，还是多神，只不过多了一个卫士之神。所以亚述国的人那次悔改以后，真的单单拜耶和华吗？没有。何况约拿讲完了就走了，也没有人留下来，谁把真理传给他呢？这个信仰怎么落实啊？怎么打根啊？都没有嘛。你说他们怎么会真正认识耶和华？没有人讲。但是至少一件事情，当代的那些人没有在毁灭中被毁灭，对岸没有毁灭。你只能说每一个人为每这个时代负责任。今天你有机会了，要悔改，下一代另外一回事。所有属灵的复兴都没有复兴两三百年的，但是每一个人抓住神给你的机会悔改，然后得救，然后蒙恩，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到的一件事情。那因此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从尼尼微人的这个里面呢，我们再一次思想约拿在做什么。最后一章当然他跟神之间的辩论是一个很重要的，约拿在尼尼微城几件事情他做了，但几件事情也有好几件事情没做。第一个，他传了一天道然后就罢工了，这个是没有一个宣教师这样宣教的吧，但他是这样做的。第二个，尼尼微他去的时候，请问约拿传了什么福音呢？有任何好消息吗？坏消息，他传祸音。尼尼微人呐、啊，再等40天你们就完蛋了。我搞不好他还拿一个鼓，一面敲一面走，咚咚，好高兴，尼尼微城的人啊，再过40天你们都完蛋了，都没有了。好高兴啊，咚咚，你认为啦，你们死定了啦，咚咚，走了一天，好行好这个，那全城人都信了，全城人都悔改，他传祸音，没有怎么可以逃避这个，他没有叫他悔改啊，没有说你悔改了就可以逃过这个灾，没有，他只说4天我们要毁灭了，他只宣告这个，讲完了就结束了。今天很多人去传福音，只传一个福音，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讲完我就走了，跟约拿一样，结果听到的人都死了。有谁会听到你说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哦，我不要下地狱，我要信耶稣。你碰过有这样的人吗？有人看布道会这样讲的吗？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信不信？信。有这样的人吗？我告诉你，我没碰过一个。但是不知者无罪，知道了叫你信耶稣，不信耶稣下地狱，就听到了没信的，好，活该都死了。这传祸音，我们各种方式用这种方式传福音，因为我不传福音我有祸了，我传了福音你们有祸了。我们传福音是尽责任的，因为我讲完了我没事了，因为我不传福音我有祸呀。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台湾 坐公交车去一个地方讲道，在中午的时候刚上车，我昏昏欲睡，忽然间有一个人上来，我都没注意到，他上来大叫一声，各位听清楚了，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我是吓了一跳，第一个反应，哇，他为主大发热心，相对比较起来我面子薄，我从来不敢在这种场合这样子传福音的，哇，他是不顾面子的呀。然后旁边一个老先生，哎，小伙子，小声一点，小声，你看整车的人都在昏昏欲睡，在睡午觉，没什么大声。那年轻人横他一眼，再一次更大声，各位听清楚了，不信耶稣下地狱，信耶稣上天堂。那老先生一副叫你小声一点，这么大声那个样子，他就横他一眼。到下一站，这年轻人下车了，哦，一上一站就走了，哎，上车没走，就停在那个站牌。我懂了，他等下班车来，他再上去，再报告一次，下一站再下车，再等下一班车。我想他可能觉得我在为主受苦，别人这样眼光看他。可是我越来越想，这是传福音吗？这是尽责任的传福音吗？为什么信耶稣可以上天堂？怎么样能够信耶稣呢？我没空跟你讲，懒得讲，告诉你，信就信了，不信你就完了。约拿不就是这样的吗？你们要毁灭了，但怎么样不毁灭？也没讲任何一个可以不毁灭的路消息都没有，你们看着办。有一个韩国人去台湾，听说台湾偶像很多，他去台湾传福音，短宣，那所有短宣都不会学语文了，他去台湾不会讲中国话。他找韩国宣教士的朋友帮他做个牌子，用中文写的，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那么塑胶套子把它罩起来，因为台湾的天气每一天都一样，晴时多云偶阵雨。他自己穿一个雨衣，就是万一下雨他来不及穿嘛，就穿着。所以那边是大太阳，热得要死。韩国人就是，韩国人就是这种精神很厉害，在火车站站了一整天，七天。这个标兵站的一个板子，那很多人听耶稣上来怎么信啊？他不会讲中文，也不会听嘛，自己看。站了一整天，一个礼拜以后坐飞机回首尔，短圈。我们多少个宣教士就像约拿一样，说我在宣教，好像我也尽了我的责任，可是这算是宣教吗？但是今天我们是一而再再三重复这样的错误，盼望我们能够从约拿身上学到属灵的功课。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看见约拿，也看见尼尼微城人的反应。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怎么样为你传福音，怎么样与人归主，而且真的是带人做门徒，在他们的生活行为上真正能够活出认识基督的样式。求主保守我们，待会儿有小组的讨论，还有明天早上最后的信息和主的崇拜。愿主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